软工聊沟通，直牙一点通，我是乔王威翰。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哈。通常我们软体工程师呢有接案嘛，接案可能最常遇到的就是做网站，当然我们都很知道客户的一些需求，可是都可能不是这么知道软体工程师的语言，那所以有时候你会跟他沟通，觉得好像 KK， 他怎么会不懂？不过没关系，这次呢我们就站在我们客户的立场来聊我们惨痛，有算惨痛的故事吗？
算
算惨痛啊，这
大家应该说我觉得算是我人生蛮挫折的一件事，
蛮挫折的一件故事啊，大家最喜欢听故事啊。这次我们角度，我们从客户的角度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好，我们这次呢邀请到我们的乔王之后，就是我们的少女凯瑞，我们的 Karen， 欢迎 Karen。
嗨大家好，我是 Karen， 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在访谈前就有聊说，这故事你有讲过，因为 Karen 非常常访问嘛，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你说自媒体被访问过 N 次，对，那我们这次要聊聊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对，软体的一个故事，这样子我们来聊聊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好，那个时候应该是2020到2021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品牌做成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因为原本我们的服务都是架在其他的订阅平台上，所以我们的网站就是必须要有订阅制的服务，然后也要有会员的服务，以及那时候想象就是每一个会员他会有一个自己的页面，是在做一个创作者的计划，所以有点像是说我会希望说我们的会员他们可以把文章都放到这个网站上，然后经营他们自己的 media， 就等于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个网站的功能上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开始找外包，其实那时候有三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要不要请工程师，第二个就是要不要找外包，然后第三个还是找兼职的工程师，这样三个方向。然后我就问蛮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朋友，那他们都觉得说，哦，以我们这个规模找工程师太有风险了，所以当然就是找外包。找外包又有分，你是自己架 coding 还是说用 WordPress 这个网站做我们要的功能，所以就还是有两种选择。那我们那时候找了超级多间，大概十几间，然后报价就是完全不一样，有五万、十万、有一百万 ，range 太大。那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连这个判断力都没有，就是我到底谁是比较合理的报价，没有办法自己判断的。所以那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就只能问朋友。然后问朋友，你一定是相信最有信任度的朋友，然后他也很专业，所以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就找到了一个外包商。他的报价也不是最便宜，也不是最贵的，就是在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对，然后因为我们也有申请政府补助嘛，所以我就觉得好，那就是这个。然后真正的开始接洽的时候，对方就有提供规格书啊，然后期程等等的这样，所以反正anyway就签约了。签约之后呢，就他们是有配一个 PM 的，然后再加工程师，所以我们不会直接跟工程师沟通，就是透过 PM 来梳理我们跟工程师的需求这样子。那我就一股脑就是把需求丢进去，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需求就只有我刚刚说的那些，没有很具体，就我现在回头看来是没有很具体的。我第一次感到最惊讶就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自己写，就是所有的上面的文字，网站上要出现的文字。比如说第一个我最近就是那个忘记密码的信，忘记密码然后要寄送信件给用户，工程师要提供说里面要有什么内容要给他，那我就想说它不是一个规格吗？对，
应该不是有空板可以直接套吗？为什么还要问我会这样的感觉？是是，
对对，我在想说忘记密码还需要文字吗？就是别人的忘记密码套过来就好了，但他就说那你要跟我说要套什么，他不会自己写。对，
那 PM 呢？ PM 在干嘛？
PM 可能就是来要东西的嘛。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
Okay.
因为我其实也只有这次的经验而已。我那时候就写很多东西，什么都要写。可是其实我们一边在开发这个网站，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们那个机制啊、商模都还在调整，所以有可能我第一版写了还是要改，第二、三、四版这样子
变动，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变动的时候，他当然是没有额外收费啦。反正我现在知道应该是要额外收费，可是就没有这个基础认知啊。比如说，好，还有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需求叫做活动报名系统。那以我们角度来看，活动报名系统就应该要像 AQPass 一样很完整，
没有业配哦，
时间没有没有业配，就应该要像一个完整的活动系统，时间、地点，然后票的售价的不同的场次选择啊，然后会员资料啊，然后会员资料。可能又包含姓名、地址、电话，然后可以问他一些问卷上的问题或自由搭配选项，想象中是这样。不过呢，真的做出来之后，我们的活动网站的那个报名真的只有报名加姓名、地址、电话这样，我们套我们的会员资料，然后报名的时候就只有按下报名， 没有了，就一颗按钮，然后报名之后那个资料就会汇到后台，后台就是他会员资料加那一个场次的编号12，这样就下载下来就是一个名单而已，完全不能再去增加问答，说为什么他想参加这场活动，或是他的年纪，以及是他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网站上增加的。然后就跟工程师说，这不符合我们的需求。他说，可是你没有 order。 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就会觉得，就是你报名活动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做这么简陋的东西吧。但他就说，那你这个就是要加费用。好，那我们后续有很多 order 是有加费用，可是我就会是请他先帮我看说，那我要加什么东西，你要列细项给我。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先跟我讲你的需求。然后就两个人就是僵持那个状况，就是我觉得你要跟我说应该可以做到什么我再来选，但他觉得是业主要提出一个明确的需求他才能做，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的确可能是啦，可是就是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范围我是没有办法去界定的。好，所以拿到报价之后可能费用就加的蛮多的，可能比如说他们一个小时报价嘛，单位没有很高，可是可能那个时数是100-200，可能我每次 order 一件事情就要10万啊20万这样子，可是我就会去想说我有点在无止境投这个费用，所以大概我只加过一两次之后就没有再加了。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那时候遇到我没有办法判断，我就很无力啦，这件事情就是我好像用沟通的方式也没有用，就是因为那个就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就即使我现在做完这个网站了，我还是觉得我下次在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很大的心理准备，我才有办法再去做下一次跟工程师沟通这件事。
感觉好像是永无止境耶。因为其实刚刚 Karen 讲的东西，其实因为我本身有做网站，我大概知道，就是客户端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啊，我要做一个活动网站像 Acupass， 然后可是对工程师那是什么样，有哪些功能，然后他因为他有什么登录有注册有会员有金流有电商，或你或者是等等之类，你要不要串，他会问你这些东西。那其实对软体工程师而言，就是他觉得他想要明确你列出来1、2、3、4、5、6、7、8、9、10，然后反正他1、2、3、4、5、6、7、8、9、10做完之后就当他没他的事情，他们要很明确的东西。
对对，可是因为以客户角度来说，我们就说要做一个会员网站，有登录不就是应该的吗？
对，应该的，对他们，
对对对，
他们觉得那你可以写出来嘛，因为他们希望有白纸黑字写完在 table 上面。哦，那我有做这些东西哦，那我没有做是我的问题啊，我有做呢，你就不能再叫我做多做事情，他立场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是做媒体行业的，媒体行业啊，公关、行销或者是就是新闻媒体，沟通都是很弹性的，就是没有标准的。
没有标准，
对，我们
比较主观一点，对不对？
主观，或者是在这个文化、组织文化或者是流程当中，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步调。公司就有知道说你要做出一则内容，这个内容怎么做出来，他没有人会管你。我觉得就像人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考工程师类或是经济学相关的，都有一套理论跟标准的东西，它是不会超出答案的。对，那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在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其实我刚入行做媒体的时候也有很多挫折，因为没有标准化的东西。
哦，对对对
对对对，那你就要在一个菜鸟完全不懂行业，然后以及就你第一份工作，你要在工作中找到你的步调。那时候也跟我们说你要自己找到自己的工作流程，可是你说对一个20几岁刚毕业的人，什么找到工作流程也很困难，可是后来我已经做这件事情也习惯很久了，就会觉得哎，他也可以帮我列个表，我再来勾选，这样子沟通也不错啊。那因为其实行销或者是设计师好了，他们其实也会有一套说有设计物，设计物包含什么主视觉，然后横视、直视、长板什么，也是有规格的啊。那他提供我这个规格，我再去勾我不要的或者我要的也可以，但工程师就没有这个，所以我其实就觉得，下次我要再做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我要先准备好。所以其实已经过2年了，我还是没有去加 order。
那网站有在使用吗？现在？
其实现在没有在使用，但之前其实有为我们就是品牌有增加蛮多营收的。对对对，只是说虽然它的功能没有到真的像我想象中那么丰富，或是我想要增加的功能都还要再很多钱，所以就先暂停。他还有，他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但我们没有在使用。
所以其实工程师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件就是客户的立场，客户需要的东西，他可能有一些想法，那可是工程师人就是希望你开个 spec， 他们就想说规格书有没有规格书， 哦，哥哥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他们都在照着这个写。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有出 AI 的应用课程嘛？
对对对。
小叮当，小叮当也飞回去。你觉得你再一次的沟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用 AI 这些工具来跟他们沟通，让你这个网站架设更如你的预期这样子？
好，首先应该是因为现在 ChatGPT 的使用率跟用户是最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先使用 ChatGPT 去问我怎么跟工程师沟通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下那个 prompt
指令吗？对，我准备真有尝试，就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完全不懂程式语言的文科生，但是需要外包工程师架设网站，然后有前端后端，然后从零开始。那我的身份算是一个就监督的人，应该要索取哪一些资料，要如何评估报价是不是合理，这样我就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prompt。 嗯，对。然后 GPT 其实给我蛮多回答的，他给我十个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像是需求清单。那他需求清单他就有写说功能设计风格、用户界面，然后以及需求清单要详细跟具体。对，他其实第一件事情就讲这个。嗯，对。然后再来是时间线、里程碑、预算、报价，然后技术跟维护，因为他也知道说后期维护可能是要费用的，再是要比价等等这些。其实我如果以当时的状况来看，就算他写的需求清单要很明确，
那我不知道明确怎么明确，
对 对，我要怎么定义明确？所以呢，我就有在补问他说，那网站需求要提到什么程度？那他就有说，那你要提目标目的，比如说你的网站是要做销售，还是要收集会员的反馈，这些功能都要提。第二个他就有提，就是我刚刚一直很困扰的，就是他说要明确提功能需求，像是在电商网站包含用户注册、搜索、购物车、支付系统，还有社群媒体，这些都要提。其实我就会觉得会补足我当时没有的这个知识。对，然后比如说像内容管理，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纠结很久的，因为我会希望会员可以有后台自己发文，然后对方就说你希望他在前端登录还是后端登录，我根本就分不出来
什么叫前端后端。
他应该要在前面登录还是后面登录？因为我 WordPress， 我就想说你是指说要给他一个 WordPress 的像这样的后台网址，然后他才能登录，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后台所有的功能这样子的后台吗？还是前端像别人的网站，好比如说 Medium， 你按登录他就有一个前台登录，是这样子吗？他就说那好，如果你要坐在前面的话，那费用就比较高。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高嘛。对，然后所以这个 GPT 就有回答我说，就是在内容管理上，你应该是不是需要一个容易使用的后台系统，然后叫 CMS， 然后来自动更新内容，这样就其实他都有提到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对，然后像数据加密啊，以及网站的维持等等。那所以如果当时有 AI 的话，就是我觉得在问题列表上，我会像这样子一问一答去慢慢理清我的需求跟工程师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常常会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像是什么？你觉得哪些东西你听不懂？
那时候我们要做定期定额，定期定额就是订阅制，
订阅制
30天扣款，然后这个金流跟第三方支付有关，就是蓝星或绿界。
蓝星绿界， 对，
对。那我们是蓝星，然后呢，因为蓝星就有定期定额了，所以呢，我就说我蓝星就有定期定额，然后网站上可不可以直接串上去？他就问我说：“那你要设定几天扣款？”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定期定额啊。他就说：“不是，那你是要他刷卡那一天扣款，还是每个月某一个固定的日期扣款？”就想差在哪里？然后呢，因为实在太不了解，我还请我律师一起进来听，就是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还什么之类的。然后总而言之，其实就是定期定额其实是30天扣款，因为月份就是有大月小月嘛。你第31天的那个时候它还是30天扣款，所以我们在设计金流的时候就要去想，那假设他是31号订阅的人，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扣款？我不知道啊，他说你都可以啊，你要决定。然后律师也说我们都可以，但你要决定。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我会觉得什么都可以的前提之下，就是选择错了我还是可以再更改。可是呢，网站没有办法这样哦。网站就是我 order 下去就是做这样，你要改就要再加费用。可是像我刚刚讲，我们背景就是做错这件事情，我再去尝试别的方式是比较没有那种代价的。对，所以在跟工程师端沟通的时候，我也是保持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造成我们来回沟通很多次。那所以当时他们在金流上一直问我说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跟我说怎么做。所以就是那时候那场会议开了2小时半吧。
2小时半。
对，因为我一直在问他说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因为他是在我们网站要完成前一周问我这件事情的，
前一周来跟你说，
对，特别要开一个会跟我讨论金流的事情。可是那时候网站就剩一周就要上线了，一定要那天上线，因为我们那天有个活动，一定要收集会员，然后所以我就有点生气，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我讨论说我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都可以做，那个做起来很快，你只要决定就好了。可是就像我说，我是没有什么主见的人，你要我在那个时间做决定，我觉得很困难。然后我还特此发了一篇 IG，
限动吗？还是贴文？
贴文，就应该还看得到。可是那个是在讲我比较挫折面的，就是呢，就是全世界大家都等我做决定，我是第一次创业，对，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跟工程师沟通。然后我除了这件事情，我还有政府补助要做，还有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会员经营，全部都要一起做。但网站就真的，我有点像是说，假设我外包的话，我觉得我丢个想法，全部做出来就好了，不用太跟我讨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完成我的需求。可是其他很多，像文字的外包或是其他外包，都是可以一次就达成需求的，因为我们配合很久了，所以反正那时候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最挫折，然后所有人都在等我做决定，所以如果当时呢我有一个 AI 可以协助我做决定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会蛮好的，我不用纠结那么久。那时候纠结很久，我两个小时会议结束之后啊，很好笑，我就从民生东路的办公室骑 U-bike 骑到复兴南路一个小时，因为我就觉得我真的太烦恼了，对，所以就骑了很久。然后回去之后呢，就继续加班，加到凌晨十二点，然后去思考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这样子。
大家觉得这是个算惨痛的经验吗？因为刚 Karen 讲到的东西，其实也都遇过，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叫别人做网站嘛，然后自己也会写网站。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其实我都懂，对，所以而且刚刚讲到会议嘛，你们开两个多小时，
对，
现在有 AI， 是不是有一些工具，像你在课程上讲，是不是可以变成是那种逐字稿，你可以就看，然后说哪东西是你讲的，哪哇地方是怎样，这样我们可以在这讨论，就有逐字稿，是不是有一些工具啊，可以分享这样子？
在课程设计了有10个以上的工具，然后简报啊，逐字稿，然后还有图文跟影像不同的工具。那以刚刚会议来说的话，会议就是录音之后一键转成逐字稿。这个逐字稿工具啊，还可以直接帮你摘要，说你们几分几秒的重点是什么，它会有一个文字做摘要，然后你真的换主题了，它 AI 也会分析说你们的主题是从金流讨论到法务，然后法务当中要注意哪些事情。 AI 的逐字稿除了把文字打出来之外，还会做 AI 的智能的分析，说你们会议不同阶段的主轴，再来是会去帮你建立代办事项，就是可能会议的结论会有一些需要确认的事情，那它就会进到代办事项当中。那在这个会议记录上， AI 的工具是你点击这一段你们的对话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播放。好像我刚刚说我骑脚踏车骑到回来还烦恼了4个小时，其实好，比如说工程师讲了某段话，我就把这段话复制到 AI 问他说，请问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对，那时候真的没有人陪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有些人说这个叫技术债，直到今年，我都过2年了，我直到今年才真的拉下身段再找另一个朋友帮我处理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网站一个费用好像一个月要7000-8000块维修费、
维护费。
Google 的那个后台是不是很贵？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很贵是不是？
我们 on the table 等一下讲。大家想听这个东西不能讲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反正那个费用就比较高。然后可能费用高，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那个可不可以降个费用这样子、因为可是那是自动计算的嘛，不敢乱说，反正 anyway 就是我的目标是降这个费用啦，然后后来有人帮我处理这样。可是原本我还请人家帮我评估要在一个费用一个10-10000万。
Okay, 这边可以讲哦，哇，你好直接哦，太棒了，最喜欢听到那个直接的数字，
6位数，
光评估就是顾问费啊。
对，没有解决哦，
没有就是评估，
他还没有进来嘛，他要先进来。
OK， 好，
他光进来就要，
因为他要再重新再看一下你们前因后果的这样。
对，但我们没有负责评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评估什么，然后评估到什么程度，评估完不保证能解决。对，然后后来还是找别人啦，反正就是一个好朋友。对，后来还是解决这件事情。但如果说我们用 AI 工具来看的话 ，maybe 像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到底合不合理，怎么评估？评估的标准有哪些？那这些列单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AI 来协助解决。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课程当中还有一些模板或是结构化的东西可以处理。那我也知道现在 AI 其实可以帮你先画好版面，比如说啊，我用一些软体，它可以先把前端的样式先 列出来。
现况图。
对，就是 UIUX 这件事情可以先以我的想法去做，因为当时我对 UIUX 也不太理解，然后他就是请我丢一些参考网站，我就丢了一些网站嘛，但他当然不会做成那样，可是他就觉得那个风格大概就是长这样。其实我们网站外观我是觉得蛮美的啦，可是我还想要优化或什么的，那在下一次优化的时候就还是要排版给他，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预览，他就只是在我的想象中。可是如果有 AI 工具的话，现在的 AI 工具就很厉害，我们昨天还测试了一个，我只是放一个圆形上去，右边的预览图就是一颗地球仪，指令下说我要一颗地球仪或是星星星空的这个状态，类似这样，我在旁边画一颗圆形的，右边就出现地球仪。所以其实现在的 AI 是非常聪明的，它可以省下你很多时间。那我们在跟团队讨论的时候，其实这就可以作为概念图。对，那在做概念图的时候，我觉得像使用一些设计软体，然后就可以帮助我在 UIUX 上面能够更好的发想跟讨论这个概念，不会是像他们一直要来回跟我沟通我在说什么，我在想什么，或是这个蓝色应该是什么蓝，这个红色应该是什么红，像这样子。以前就花很多时间沟通，但我觉得现在 AI 工具就是来帮助我们缩短沟通时间，然后更精准的下达我们的需求。
你会不会恨不得说两三年前在做网站之前有 AI 这个东西，你就不用那么多冤枉钱？
对，那另一个点是我觉得现在也不一定要网站
哦。对啦对对对，你懂的，现在其实好像蛮多东西都可以不需要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 Karen， 有讲到，因为我觉得工程师希望有一个概念说你要很漂亮，然后要什么功能，可是他希望你有一个列表给他嘛。然后我觉得像 AI 现在都可以直接图光给他说，哦，我的网站大概长这样子，他工程师会比较有参考，哦，原来风格是这样，长这样子，因为他们是做工的人嘛，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知道 Karen 的课程里面有谈到一个叫信件的应用，你们那时候聊的时候是用 LINE 吗？还是用信件来来回回啊？
信件也有，然后 LINE 也有，讯息也有，这样就很多媒介啦，
很多媒介。那现在有 AI 之后，会不会那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可以在后续可以再去讨论啊，可以让你在跟 Running 公司沟通的时候会比较快这样子？
就是有个工具叫 Monica， 然后它是商务的帮手，它可以帮你快速的浏览你的商务信件，然后协助你回复。协助你回复的时候，它会先去阅读这一封信件，然后跳出问答的建议，就是你应该要问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你问完的问题，它会帮你拟一段回复，这段回复就可以置入到信件当中。我会使用它的话，可能是因为像工程师或是不同领域沟通的用词专业名词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偏媒体相关的沟通的时候其实是迂迂回回的
哦，就是没有那么直接，可能会可能就是就是会啊，就没有可能你把可能拿掉，
没错没错，
就是会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最近在学习就是把可能拿掉这样反正其实沟通就是我们常常沟通的就是是不是应该可不可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什么，就是会有
上面的一些但就是请坐前面都是讲啊，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对，
前面可以忽略，
你可以就是把那个删掉，
你可以忽略，
对对对，但那可能跟其他领域人沟通，其实他们不会想那么多嘛，你就是直接跟我说，他们不会介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啦，就是你就提出他的需求，他就会帮你完成这件事情。那么在提需求的话，如果有一个转换语气的帮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本身帮助也蛮大，我也不用从头打，我就只要修改一下他的方向就好，甚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我用这个 Monica 的工具也能够帮助我拟一段草稿。那 Monica 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并行翻译，并行翻译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进到一个完全英文的界面，那它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那翻译的方式就会是上面一段英文下面一段中文，比如说好像在 CNN 网站上你看标题很长的那个英文的时候，它下方就会出现一段中文，就用 Monica 做并行翻译，同时它也可以帮你分析这个网站在说什么。所以假设呢，我们是进到这个网页的原始码的话，那我可能想看说那个按钮是什么标示，那我就请 Monica 翻译这一段，解释一下这一段原始码它在说什么，其实也是可以的。
了解，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只要非本科想要了解那些程式码，其实也是蛮好的工具这样子。那 Karen 课程除了有信件应用，还有一个叫做企划应用，它好像用 Gamma 可以生成一个简报嘛，你觉得套回当时候会不会你可以做 present， 或者跟他们讲说我的 spec 可以用一些快速简报做比较更视觉量化，
像我刚刚先用 ChatGPT 先提说那我 order 网站应该要有什么需求，
对，
那GPT 是帮我列点的，列了像是登录购物车这些列点，然后再来这个列点的内容文字内容可以直接复制贴上进 Gamma， 因为 Gamma 是用文字 去做排版的。
哦，所以先 ChatGPT， 然后再干嘛？
对，这个我会叫做 AI 的组合技。
AI 的组合技，
对，
课程有教哈，
课程有教，
哦哟，课程有教，
教的非常丰富。
课程，请大家课程这边先简单版本哈，先皮方姐，好，请继续。
好，它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需求请 GPT 列出来，列好之后呢，会有一串文字，1、2、3、4、5、6点，然后就像清单这样，这个清单呢再放进Gamma 里面。 Gamma 的排版你不用一张一张像 Canva 或是简报那样子排，它是你直接给它文字，点状的文字，然后按下一键生成，它就会按照你的现在的内容去提风格，然后还有图片，它就会生成不同的简报页面。那你可以跟它说，那你上线帮我做20张还是做10张，你可以设定一个页数，以及它要产生的语气风格，然后每一张里面要不要再多叙述一些文字，就 AI 帮你生成你叙述的文字，然后就可以选择文字的长短。好，然后一键生成之后，它大概10秒内就会跑出这个简报了。然后简报你就是按照你的需求提的嘛，所以如果你假设接下来是会议要跟工程师开会，那你就跟他说，哦，我供应第一购物车，然后购物车因为 AI 会生成新内容，购物车可能包含什么加入商品，加入2种商品之后有折扣的这个功能也要之类的，就是它可以帮你再多生成内容。然后如果你已经生成完毕之后想更改，它也有 AI 的功能可以帮助你更改你的简报内容。
那简报内容的图片呢？
也是用 AI 生成的，它会在 Gamma 的界面里面，然后你用 AI 建议的图片植入进去。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好处是，因为有一些人是用免费版的 GPT， 只有付费版的用户现在才有达利3的图像生成功能。那其实 Gamma 可以帮助你生成图片，其实就有点像是说你在免费用达利3，因为你在 Gamma 里面是有点数的话是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的，你用 Gamma 就可以生成图像。
对，我想问一下，那影片呢？影片也可以吗？
影片好像我们有录影嘛，然后有些是想要做短影音，有一些的 podcast 访问是只有录声音，没有录影像。
对，
这时候他们也是很想要把这个 podcast 的音档变成短影音。这种时候呢，就只要把你的文字，好，你先把你的 podcast 的音档转进逐字稿里头，你就把它转成逐字稿，然后逐字稿呢，把逐字稿复制下来。贴上剪映国际版，有一个叫图文成片，把文字贴上去，然后它就会有 AI 配音、配乐、字幕还有画面，它会一键生成你的那个文字当中应该要适配的画面、配乐，然后字幕，它就一键就完成，真的没有其他按钮，就是一键按下去，它就开始生成一段你这一段音档的影片，这样就完成了。当然可以手动微调，就是比如说加上你们 podcast 的一些节目的示意图或合照，或是你觉得这些它生成的图片没有那么适合，你都可以再随意置换。但已经省下很多时间了，因为如果你是像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录影，想要切成1小时60分钟，你就可以切50段好了。假设是好比较大量30段，那你这30段其实慢慢一次执行30次，30段很快就完成了。但如果不是人工剪接30段端音，你可能要2个月吧，
要很久。
就是对对对，
这个东西
你要专心、哦，对对对，
还有这个，
对对对，
万一外包的话，这个这个就很重要，
对对对对，就蛮重要。然后如果你是没有音档，你是纯粹只有文字，完全不想露自己的声音或者是不露脸，这样的人也很多。所以你只要把你想法打成文字，然后也是贴进剪映里面，它就会有 AI 的配音。那你可以选择男生、女生、台湾女生、台湾男生、亲切人生，还是什么纪录片式报道，这样子它会有不同的 AI 帮你配音，然后念出你准备好的那段文字。所以其实在非专业媒体领域或是不是做过影像的人，你想要开始第一步做短影音的话，这个 AI 真的非常方便。就至少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先开始了才会有后续的进步嘛。你不能说我一直卡在不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或是觉得 AI 配音或是图片不是我理想状态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话，就会很可惜。那我觉得 AI 就是在帮助你推进这件事情，因为短影真的太流行了，就你一定要开始做，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那我想问一下 Karen 哦，那假如说我现在在做自媒体嘛，那我可能会想要让 AI 帮我自动生成一些影片或者文章或图片，可是我觉得它可能一些语气啊，或者是那种 style 不太像是我的。我知道你的课程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什么个人的助理？这边可以多讲一下个人的 GPT 这样子。
好，课程里面有教到一个是用 GPTs 来建制你的 AI 分身。那这个好处是像对我们这种已经是有内容的人，就比如说我出过书，所以我书籍里面有7.2万字，我就直接把我的资料库丢进 GPTs 的后台， 让我的书籍成为他的 library， 就是他的 knowledge， 就是资料库。那这支 AI 就叫做写作顾问，因为它里面就是在教写作工具嘛。好，那这支助理完成之后啊，它就等于是让我的思想进到数位的世界，不是我个人像一定要实体这样一直表达才有办法表达，而是它进到数位世界，用 AI 来帮助我去陪伴别人。那所以使用者只要去说，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然后这个 AI 会先跳说，在这本书里头讲到的写作方式包含几几几几几，这样列点列点之后，你就跟他说，好，那请你帮我用这些方法来写成文章，他就真的会写哦，他就依照我在教学的这些细节，然后写出来，然后写到写完，写完是 OK 的哦， OK 之后可能好有罪字好了或是什么，我们再请 AI 来帮忙修改，先把一些罪字去掉，然后最后留下一个完整的文章。这个文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个解锁单元，这个解锁单元是我们满200人解锁的，那这个解锁单元就在教文本个性化，就是在教你怎么修改文章，怎么样让你的文章加上故事，还有细腻的用词，以及把用词改成你常常用的语气，就能够让 AI 生成的内容不会这么冷冰冰，而是像真的人写的。这段示范都有在课程里面展示，包含就是我一开始展示的那个是 AI 写的，那我一边修改，可是使用者其实不会知道说他听的内容是我用 AI 写的。
我刚刚听的时候，到底怎么做？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就买课啊！里面有更详细的内容。而且我刚刚听他讲说，工程师也可以把一些你常常用的信件跟别人对话，就是把它丢到自己的那个 GPT 完之后，完全就是模仿我会怎么回他，
可以哦，
会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对对，你也不用说模仿我，因为那个 knowledge 就是你，
你已经就把东西，我之前全部的资料都丢给你。
对，那你就说，请帮我写一封商业信件，然后他就会去 search 你的资料库，摄取这个资料库之后，他就会开始写。那你就会再做一样，在 GPT 上的界面上去做调教就可以了，因为 GPT 是有流训练资料的，所以你从头到尾用的东西，它会越来越符合你的想法。我这一年每天都用很久，都1到2个小时哦，在备课
每天1到2个小时。
对啊，对啊，因为我必须要做教学，所以研究它很久，然后也真的在使用。那它会去留我从头到尾的训练资料。那所以他其实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子背景的人，那我每次去生成东西的时候，他其实依照我的想法，我的立场跟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好像会预知，所以他就会去说，假设你是什么什么的人，
预判你的预判，
他知道我是什么身份的人在问他，就比如说好，我们同样问说怎么样子设计商业模式，他就不会预设我是别的职业，他就预设我是可能已经创业3年左右的人，不会预设我不懂创业这样子，所以他回答的内容就会有差别哦。比如说你是工程师，我是公关，他在回答的方向是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的整个 GPT 就是你自己训练出来的。
所以你假如说你尝试使用，一直用，每天用的话，他就更了解你。
对对对对对，没错，
更了解你。那万一使用上有 KK 呢？Karen 课程有详细的一些介绍，而且要组合技，刚刚讲到组合技，刚刚讲ChatGPT 完之后，要剪报，剪报也会有，然后你也可以用拍影片，万一你想做自媒体，也有一些剪映的功能，这样，还有自己用个自己的 GPT 哦，可以帮你在工作上省非常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假如说你能够飞回去2、3年前，就是你在跟做外包的那个时候的状况，你会怎么样跟他说？现在有 AI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教他说你应该怎么做？
我会参考 AI 给我的一些方式，然后来问他说，我当然不会跟他说我是问 AI 的，
我是未来的少女可能他说要去 kiss 啊，
我可能会跟他说就是，那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想要提的功能需求，然后购物车这个功能的话，我应该要提到什么样子的内容给你？对，很会反问他说，那他应该要我提供什么给他？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沟通就是他叫我给他需求，我说那你要帮我列，可是我们没有具体的去讲说到底要列什么。对，那像活动系统嘛，刚刚举例的这个例子，那我现在就是如果 AI 已经跟我说我应该要提一个功能需求，所以我应该会先提示问一个 prompt， 就是请问我要做一个活动系统，要跟工程师沟通的话，我应该要提到哪一些功能？那这个功能他会列点给我，那每一个列点我都还可以再补问说，假设是需要设定票价的话，那有折扣码可不可以设，优惠券可不可以设，一些跟行销有关的功能是不是都可以列进去。那请 AI 帮我列好清单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还可以使用GPT 的外挂，它叫做 Dark Maker， Dark Maker 就是把你现在在界面上生成的文章直接转成 Word 档或是 PDF， 那我甚至就可以直接请 AI 帮我前面先加个打勾，像 Notion AI 就可以加入打勾的这个符号嘛，然后框框，那这个列点跟这些格式都可以用 AI 来帮我协作做好一个规划书，然后下载成档案，再跟工程师聚焦沟通。我觉得一个好处就是， 对方也不会觉得我是笨蛋。我在猜对方应该觉得
有备而来，我感觉不能糊弄你。
对，他是觉得他我不懂，所以我讲什么都没差，他讲什么我都没差。他如果觉得他想要收高价一点或是什么的，他讲一些很专业的用词，对我听不懂，那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付钱给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误差。可是如果说今天就是确认双方其实都有一定的理解，那我觉得对方也不会想要就是一直加费用或是一直怎么样做一些我当时会觉得压力比较大的要求吧。对，所以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嘛，就是不管是什么行业，你觉得对方略懂的时候，你其实就不会太掐压。对啊，态度上的问题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列好清单，然后跟他明确的沟通，也可以展现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度跟理解。所以当时有 AI 的话，我觉得应该蛮能解决就是我们那种就是情绪上的阴影。对，像我你看阴影到两年了，我都
还我觉得你感觉好像是昨天发生一样，就我觉得每个细节哇你还都还记得耶。就跟昨天发生
太挫折了。对
哦，所以说你看未来的清单现在有 AI 之后了，也不用等到未来，现在已经现在是了，所以大家都可以使用。我觉得听众听下来，不管你是软体工程师啊，或者是 PM 啊，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每个人都需要 AI。 那 AI 的应用上，当然你可以花时间啊，自己上网 Google 啊 Web， 但就花比较多时间嘛。可是俗话就时间就是金钱，那也可以考虑我们 Karen 课程，然后买下来就直接有一个组合技，你都可以知道 AI 现在到底怎么样使用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 Karen 最后一个问题哦，我们刚刚都听下来、AI 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有些人还在犹豫说哎、我需不需要买这个课程。针对这些犹豫的人，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好，就是我们开设的课程是 AI 应用时代，那这门课程除了 ChatGPT 之外还有10个应用的软体，当然很多免费开源的教学，就是在你怎么应用啊，然后怎么样子使用 AI 做到哪些事情，但是很多都是给你一个模板，或是那个情境是对方的情境，你可能工作上或生活上没有真的常常需要用到某个老师免费分享的一些资源或情境或是模板。那我们在课程里教的不是模板，是教你怎么从中文指令的开始就去做校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背景是写作出身的，所以我第一堂课就在教高效写作力，然后15分钟写出千字文，书籍也是这个方向。那一直以来我都在教高效跟写作，所以意思就是呢，我是希望帮助大家更有效率的去做到一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朝这个方向。那 AI 出来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那你是教写作的，你为什么要教 AI？对吧？可是其实 AI 在下指令的方式是什么？
AI 在下指令的方式是什么？
考你。
你先问我。
对，突然宕机。
我想说奇怪，应该不要 Q 到我这方，应该是我可以休息的地方。
宕机。好，没有，你下指令的时候你是输入文字的嘛？
对，没错，
这就是中文啊。因为大家最多的疑问就是我怎么下一个好的指令，为什么 AI 生成的内容不符合我的需求，为什么 AI 就是生成的内容我不能直接用。但你有没有想过源头应该是怎么下一个好的指令？下一个好的指令它是中文的基础，名词啊、动词、形容词、数量、规格，然后陈述句、疑问句，这些他们都是中文的基础。以我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当你下一个精准的叙述，而不只是说帮我用好类似这样子比较简短的 prompt 的时候，其实你拿到的东西是很具体的。以我的角度来教学 AI 指定的时候，我们是跟你拆解说怎么样子列好你的受众，然后目的、沟通对象跟你要的规格、渠道、内容排程这些东西，然后再用中文的语境跟写作基础去帮助你做出属于你自己的指令，而不是模板，也不是别人的情境，是你可以自己去创造出你需要的 AI 的内容或 AI 的指令。所以这堂课教学的价值是在我不是一个单纯接收别人讯息的模板的人，而是我可以更主动更积极的去创建我的内容。有一个理论就是创新传播理论，然后他把科技接收者分成五个类型，第一个是创新者，第二个是早期采用者，然后接下来就是晚期大众跟落后者。这样落后者意思就是科技是不会百分之百扩散的，就像还是有人不会用智慧型手机嘛，不管是别的国家或是更长辈一点的人，不一定真的每个人都会用智慧型手机，即使它已经很普及了，所以科技不会百分之百扩散。但是一旦我们知道说谁是早什么样子的人是早期采纳者，什么样子的人是 早期接受者，早期采纳者意思就是这些人他可以拿到最高的红利，知识的红利。简单来说，像 YouTuber YouTuber 在2016年开始做跟现在做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做一样的内容现在就是红不起来，当时开始做你就是有红利，所以早期进入这件事情的人是有红利的。所以一旦了解这个光谱之后啊，你再选择用 AI， 然后现在算我觉得还算早期，就是不是说你爸妈都会用的那个时候，这还算早期的时候，你去用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红利。所谓的红利不只是金钱，而是我懂这件事情，我把它运用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工作就比别人有效率更快。对，那所以刚刚是讲写作，因为 AI 的基础就是来自于中文写作，然后我又在教别人怎么高效，透过用 AI 的工具帮助你在生活跟工作各个层面都可以更有效率。这个效率的追求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让你把要花很多时间在繁琐事情上的这个时间解放出来，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真的你想做而且有意义的事。所以在 AI 应用时代，这堂课其实更想传递的价值是你怎么样用一个好的工具帮助你解放生活跟时间，然后去过一个更好的人生。
Bravo，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我真的觉得很棒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用 AI 去解放自己的一个时间嘛，让自己 的效率可以更好，就是更高效。
课程也可以升你自己的 AI 分身，啊，就是很多已经有知识建构的人，然后你用 GPT 的 GPTs， 然后就可以做一次你的 AI 分身。那这会解放说，比如说好，可能有一些职涯规划师，他平时就是需要花1到2个小时跟对方做访谈对话，可是其实他只要把他访谈的技巧跟访谈的系统架构理念，就能做到一支他的职涯咨询师的分身。那这个当使用者结束这场咨询之后，回去都还要再使用问问题，不用问他，问他的分身就可以，那就解放了这个顾问的时间了嘛。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就是商品文案助手。我的设计是把这个电商的品牌理念跟品牌的想法丢进后台设置里面，未来只要使用者只要他老板把图片丢进去， AI 就会开始帮他命名，他会辨识颜色、材质跟款式，然后就会直接帮他命名完成。所以其实对于不同的领域的人都会有一个你建制 AI 分身的机会。
所以不止 running 工程师，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自己需要一个AI 的助理，你就是不用一个打一个，你可以像业务一样一个打10个，或甚至可以打100个，反正你那么多的助理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Karen 来到现场，那我们购课连结呢也会放在本集下面，也有专属折扣嘛，大家也可以使用这样子啊。那我今天想结尾哦，用一个卡琳拉哈尼，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曾经说过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其实我们今天的 Podcast 都在讲 AI 怎么样可以更高效的让我们的生活啊、还有工作啊更快速。那当然网路上有非常多 AI 的一些教学，但我相信 Karen 的课程大家听起来都满满的干货，会提升你非常多的时间，让你的人生呢非常的高效，也会迈向更好的未来。非常感谢 Karen 来到这边，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直接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